大家好，又到了韩老板与小刺猬的咖啡异想世界时间。礼拜天呢，韩老板刚结束了一个专访。那这个电视台的专访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之前有一段小插曲，就是记者先打电话过来，然后就询问我说：“哎，我是不是韩咖啡的老板某某某？”然后我就想说，这个电话是不熟悉的电话，然后而且最近蛮常接到一些有的没有的诈骗行销电话，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哎，我不是，我是工读生，你找他有什么事吗？”然后对方就表明来意，说他是某电视台的记者，然后有一个专访想要来我店里拍摄，然后想询问看看我方不方便，巴拉巴拉的就我就跟他聊了起来，就觉得哎，好像还不错，然后也蛮愿意帮他做这个专访的。然后后来反正最后敲定请他们来台采访之后，然后我就跟他坦诚说，哎，不好意思，因为真的我时常接到这些行销电话，所以说我一开始都一律都会直接表明我不是本人这样子。然后那个记者也很有趣，他就说是这样的，因为他在决定要采访我之前有看过我其他的专访，好，之前我有受邀明治一言堂跟 TVBS 一步一脚印这两个节目的专访，所以他说他其实都听过我声音的辨识度很高，我一接起电话他就知道是我本人了。那只是说，哎，还是想要用诚意打动我，所以没有戳破，然后继续跟我聊下去。我说好，原来如此，想不到韩老板的声音已经变成辨识度很高，大家都可以一听到我声音就知道是我本人了。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节目。本周的节目算是特别篇，咖啡的部分除了聊咖啡风味轮，韩老板这边帮大家简单的介绍分析豆单上面的各项风味描述，那还邀请了韩老板一位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Grace 来分享韩老板咖啡之路的缘起。那关于刺猬的部分呢，因为今天是农历七月的第一天，韩老板知道土豆会回来，土豆是韩老板的前一只刺猬，那接着节目分享土豆的故事给大家，那也向土豆说声谢谢你土豆，我会永远记得你。咖啡风味轮是由美国精品咖啡师协会简称 SCAA 所制定的，里面包含了咖啡的香气，哦，有干香气，就是刚磨完还没冲煮时候的味道；湿香气，冲煮过程包含冲煮完成后咖啡所散发的味道。那咖啡香气的来源，豆子的烘焙程度，我们大概可以分成浅焙的酵催作用，就是酵素催化作用。那里面会带有花香、果香、草本香等等。那还有中焙的梅纳反应，就是梅纳跟焦糖化作用，所以会产生坚果、焦糖还有可可香。那再烘的深一点呢，就会有深焙的干馏作用。那干馏作用会产生一些新香料的味道，还有炭烧的香味等等。那以上是简单的分类，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味道，所以呢，下次大家拿到豆单的时候，不妨细细品味，看看能否喝得出几种。那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味觉训练之后，相信你品尝单品咖啡就会慢慢的找到更多的味道，也会找到自己喜欢的风味。在烘豆师烘焙完咖啡之后呢，会找杯测师来帮忙试味道，完整的分析这咖啡在烘焙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的风味。为了培训杯测师记忆特定的味道， 那会使用拥有咖啡基调的闻香瓶，哦，里面有36种的味道。那这36种味道分别是土味、马铃薯、青豆、黄瓜、稻草、西洋山、丁香、胡椒、香菜，然后还有香草、玫瑰花香、咖啡花跟咖啡的浆果皮、黑醋栗、黄柠檬、杏桃、苹果、奶油、蜂蜜、皮革、印度米，还有烤吐司味，很酷哦。还有麦香、枫糖浆、焦糖、黑巧克力、烤杏仁果、烤花生、烤榛果、核桃，哦，以上这几种都算是坚果基调的风味。还有煮熟的牛肉，哦，烟熏味，还有烟草丝、烘焙过的咖啡豆的味道啊，药草味、橡胶味等等。这个就是简单介绍咖啡风味轮，还有豆单上面的一些风味的呈现。参考的资料我们有放在简介上面。接下来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就邀请了一位韩老板的好朋友分享韩老板咖啡之路的缘起。
那我跟韩老板有一起去过还蛮多国家的，我们第一次呢就去巴黎，所以是我们四个女生，然后我们都是前同事，那也遇到了很多趣事。然后之后我们也有去了日本两次，然后有一起去过还蛮酷的地方，像马尔蒂夫，然后马来西亚的沙巴，还有印度等等的国家。那我什么时候发现韩老板对咖啡这一块很有兴趣，然后呢也很有热忱跟很有天分，是有一次我们去马尔蒂夫，那这个是我们三个姐妹一起去的。那我们刚开始是住比较便宜的民宿，然后后面几天我们就是决定要就是奢华一下，我们就去住了马尔蒂夫有名的一岛一饭店，五星级的那一种，就是我们很难得可以住那么好的。然后呢在饭店里面就是应有尽有，然后也有附就是胶囊咖啡机，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胶囊咖啡，那有很多种口味。那每天早上其实我们都会起来看日出，然后但是看完日出以后，我跟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就会呼呼大睡，但是韩老板呢就会开始在玩他的咖啡，然后呢他就是用胶囊咖啡去做各式各样不同口味不同种类还有风味的咖啡给我们喝，还有打奶泡等等的，还有拉花，然后所以就非常的，而且他在做那个胶囊咖啡的时候非常的香，所以呢每天早上起来就闻到这咖啡香，然后摆盘的也非常漂亮。所以我跟我朋友那时候其实我们都觉得，哎，每天就是喝到一杯正宗韩咖啡就是很有精神，然后也开启了就是一个美好的一天。而且那时候甚至韩老板还没有开始就是他那时候还在职，还没有开始投入咖啡店的营业，然后就已经那么专业。所以那时候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就一直鼓励韩老板可以真的自己出来创业，来开自己的咖啡店。
在2020年12月6号，那是一个风雨交加、寒流来袭的周日上午，有一辆车呢，就从我店门口这个旁边这个窄巷开了进来，结果卡在这边出不去。出去了解一下状况，车主才告诉我，因为他迷路不小心开进来，结果发现在这巷子里面进退不得，又冷又下大雨，要不然你进来坐一下，喝杯咖啡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再引导倒车倒出去好。然后结果车主一进来发现我店里有很多刺猬的画作跟刺猬的小公仔啊装饰等等，就觉得哎还蛮特别的，问我说，哎，我怎么这么多刺猬的东西啊？我就说因为我很喜欢刺猬，而且我本身也有养刺猬。我当时韩老板养的是第一只刺猬韩吉，后来他就说，哎，很巧，我车上刚好也有一只。我听了之后当然很高兴，我就说，哎，快快快，赶快把它抱进来，因为我们这里是宠物友善，所以说你可以把刺猬带进来没问题吧。外面天气这么冷，其实刺猬不是很适应这样的一个气候，那还是带进来店里比较温。对方愿意把这刺猬交给我，那我就 我就把它好好的整理一下，然后也帮他预约了医院，然后要把他带去检查，因为他当时目测大概是3个月大，因为他的体重才170克而已，非常非常的瘦小。那你看哦，大家想象一下，那我们家的五级哦，现在这一只刺猬电虫是7个月大，就400克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小，大概只有3个月大吧。那结果后来带去看医生才发现，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过瘦，所以说事实上他实际年龄可能真的远大于这个数字，但是也没办法判断他到底多大。可能之前的照顾环境的关系，所以就不断的血便啊、拉肚子啊，真的状况非常非常的差。后来看医生开了一些肠胃药，然后帮他打驱虫针，然后慢慢的调养他的身体。到一个多礼拜之后，那个便便也恢复正常了，然后再带去回诊，发现好像状况都 OK 了。那于是就让他在店里担任副店长，那个开始跟一些客人互动。因为当时的店长还是我的第一只刺猬，叫韩吉。那他是个好奇宝宝，其实手伸过去他会靠近嗅嗅你，而且脾气非常非常好。后来在12月22号，就是大概过了3个礼拜之后，我再带去回诊去检查，我确定都没有问题了，那再补了一剂驱虫针。从12月6号接到的时候170克，这两三个礼拜已经被我养胖到270克。那之后就是跟着我一起上下班。我本来是想要把他状况顾得好一点之后，然后找一个家，但是因为他之前的经历让我觉得有阴影，我很怕他到下一个主人那里又遇到不好的主人，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放不下，所以就把他留下来，然后就养他了。那快乐时间总是非常的短暂哦。2021年，就是隔年的11月，发现他有长肿瘤。那后来虽然韩老板就是帮他开刀，有切除了脾脏肿瘤。然后我记得切除完肿瘤之后，然后休养了1个月，然后还参加了最后一次的刺剧。然后到12月27号再去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虽然之前脾脏的肿瘤已经切除了，可是它显然是恶性的肿瘤。那时候12月27号再回诊的时候，发现肿瘤已经转移到肝脏了，然后那时候整片肝都布满了肿瘤，布满了癌细胞，所以看样子也没办法再多做些什么了，所以就带回家安宁照顾。然后一直到最后2022年的1月1号元旦的当天晚上9点多，在韩老板的怀中离开了。那土豆虽然在韩咖啡停留只有短短的1年多哦，那冥冥中就是想办法在他这生命最后的时间点找到韩咖啡，投靠韩老板，那带给店里的客人欢乐和温暖。而且从2020、2021、2022一次跨越了3个年度，我觉得虽然说只有短短的1年多，可是事实上是陪韩老板过了3个年度。那甚至在最后元旦当天还是很尽责的镇守韩咖啡，直到下班后才在韩老板怀中离开。那我最后想说的是，谢谢你土豆，我会永远记得你。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也谢谢大家持续的收听，然后给予我们支持跟鼓励。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不妨把 FB 跟 IG 也都追踪起来，搜寻韩咖啡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照例预告一下，我们下周二要去踩点的地方是竹北的原柏，那主要是想去拍那边的客家的土楼跟三合院，因为韩老板是正宗的客家人。那如果说天气允许的话，也许也会把银刺猬店从韩武吉一起带过去。那如果说喜欢的话，都可以追踪我们，然后可以在 IG 限动上看到我们发布的一些动态的照片。那前面聊到土豆的经历和由来，删除了前世主可能有不当对待的内容，所以会有一点不联系的感觉。其实每一只来到你身边的宠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狐狸和小王子一样。韩咖啡从原本的一般宠物友善咖啡馆渐渐走向刺猬咖啡馆，其实也是这些刺宝们主动找上门，给韩咖啡更清楚的定位。那希望你们有空都可以带你们的宠物来韩咖啡，一起共度悠闲的咖啡时光。谢谢大家。